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每年的三月都是中国召开两会的日子，海内外的媒体呢都会聚集到那里去，关注着中国的政治生态是不是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今年的两会呢，恰逢政府、人大和政协三套班子换届的大年。虽然各个重要的位子已经早被预定好了，但是人们还是喜欢事先给出各种各样的分析和解读。那么我们今天呢，也请本台特约评论员、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李天笑先生呢，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观点和看法。天笑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
我们都知道呢，中国的政协和人大呢，被称作是橡皮图章。那召开的这个两会，实际上内容是早就都定好了，只不过是大家来认认真真的走走过场而已。可是为什么每次召开会之前呢，都好像当局都显得很紧张啊，要进行清场啊、严控啊、抓人呐、这些手段，好像每一年都要实施，这是为什么？
确实就是中国的这个两会啊，这是年度大戏。那个每年都要这么来演一次，但是呢，抓人清场这些呢，确实是这个中共专制制度下所有的特征。那么具体来讲，我想有三点原因造成，就是说他们会这么做。一个呢，就是中共的这个政权，那实际上是跟人民的利益根本对立的，就他明明知道是吧，这些那个上访人他是有冤情的，是吧，是有道理的，所以他们年年来，但是呢，他就是觉得呢，就是如果说解决一两个问题、少数问题，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如果把所有这些人的问题全部都解决的话呢，那共产党也完蛋了。因为从这个现在目前的情况，共产党内部的腐败是已经达到了这个就史无前例的地步了。就是你看，从这个2003年到2007年，有近这个21万人是吧涉案，就是国家工作人员，这是根据这个中国那个最高检察院的，那其中就有这个112000人被这个控罪。那么2007年，仅仅2007年。这个中央、省市三级是吧？那个就接到各种这个举报，就是有421万7000多，就是整个的共产党内部，就是他人们这个腐败的现象。所以这个胡锦涛在这个17届二中全会上，他也讲了，就是如果下去的话，那共产党肯定就是完蛋的。那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他在不情愿这么做的情况下，就中共不情愿做的时候，他也不会去设立一个真正能够解决这些民众的这个上访啊，或者各种冤情的这么一种渠道，法律渠道。所以说呢，就造成了很多人呢，就是必须通过上访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那个申冤。那么就是造成中国特有的现象，就是叫上访群体。那么随着上访群体的这个出现呢，中共又采取高压的措施，那就是什么呢？解访。所以说每个省市都派出大量人到这个北京来解访，就是上访和解访就成了中共这个制度下的一种特有的现象。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中国呢，这个具有这个长期以来这种就是有这种叫做告御状的这个传统，老百姓还是抱着一种幻想是吧，好像觉得
这个对这个政权总是还有一点点的希望，
就是还能够转化它或者感化它。实际上这个从49年到现在，所有历史运动以及所有的这个上访团体的这个出现到解访这个出现，都证明共产党它实际上即使是出现一些小小的这个解决几个问题的话，它也是做出一种姿态而已，它不会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民众的疾苦的，这就是它的制度所在。
所以说这个伴随着这个两会的这大戏的话，那上访啊、解访啊、严控啊这些手段，也就是每年都要来。
他不希望这些东西在这个眼前发生，给他好像是脸上抹了这个不光彩的这个色彩，所以说他用强力的方式把它镇压下去。
那今年的这个两会呢，是因为三套班子同时要换届，那他具体的有些什么样的看点？
像今年的看点呢，我想主要就是一个就是所谓这个行政改革，就是那个叫做大部制是吧，把那个一些部啊，那个
属于国务院的系统
一些底下的部是吧，给它并起来是吧，那个这是由李克强主导在办，所以十七大就规定了，说那个时候就开始做这个事情。那比如说这个像工业部是吧，就把一些那个其他一些有关工业方面的全部都并到一起。那么还有像那个大的农业部啊、交通部啊、能源部啊等等这些。但是这些东西能不能真正的所有的这些都能实现，这个现在目前的报道说呢，可能有些东西就是由利益的关系，因为你调动这个人员一精简的话，很多人失去他的这个捞钱的机会和地位了，所以说不情愿这么做，因此呢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那目前可能会采取一些这个 有一些会成立，但是有一些可能会采取单独试点的方式然后进行推行。第二个呢，就是这叫做人事更替，就是人事更替呢，就是讲的在国家这一级上，比方说那个国家的主席、副主席是吧，国务院的这个副总理，据说这个在十七届二中全会上已经有内定了是吧，这个副主席呢由这个习近平担任，副总理由李克强担任等等一些官职。实际上这个说明就是在这个真正说明了这个一党专制的特征是吧，这个就是你这所有的这些重要的国家领导职务实际上都是由共产党自己钦定的，就是内部已经定下了，然后这个两会只不过是举举手而已是吧，人大举举手，这个政协拍拍手是吧，就是这么一个作用。那么还有一个看点，就是这一次据说这个江泽民面瘫是吧，身体这个不能够就是再出现在两会上，那么就有的人说就是两会可能就失去了一道风景线。为什么江泽民的话这个贼溜溜的这个设演是吧，引起了国外记者去年抓了很多照片，所以这次呢可能就
每次都是媒体记者关注的一个焦点人物，
因为太枯燥了这个两会，所以说没什么可看的。江泽民这个抓头抓抓头动动啊，打打瞌睡，打打哈欠，抓抓鼻子，这些东西成为了一个笑话是吧。再有一个呢，就是对人民代表大会这个代表你要提出议案，就是有的人干脆坐那就是混日子去了是吧，打打瞌睡是吧，那个落个头衔是吧，回家去了是。但是你如果说就是两年之内你不提出任何议案的话，那你就下课回家带孩子去是吧。那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人民代表大会要真会这个代表要真正的经过竞选才能够这个上去。那么这个能不能实现，我想在共产党现在的制度下面是很不可能实现的是吧。这个但是呢这个我想提出来是人民的意愿。
这种美好的意愿好像每年都是在抱着这种意愿，但是真的是实现来看可能还是显得有点遥遥无期。那我们知道从十七大的时候，这个人事呢就是各派的势力已经经过一些妥协啊、平衡啊，哈，就是已经安排了，就像说已经是内定了，到两会的时候来举举手啊，这来通过一下而已。那从十七大到现在，那么这已经快到半年的时间了，这些人事布局，那现在来看有没有些什么新的变化？
如果你光从人事布局来看呢，这个首先就是在上海这个地方是发生了一些变化，比方说那个上海市这个公安局局长吴志明，也就是江泽民的
外甥
呢，这次下课了是吧。这个他的关系跟江泽民是非同小可，因为通过这个公安局局长的话，整个的控制了这个上海的这个就是能够打压这个民众，比方说曾恩宠是吧，被那个他们抓了23次对吧，经常毒打他，就是因为他掌握了很多那个江泽民儿子还有那个
家族的
陈良宇还有那个些内部的材料，所以说那个这次下课的原因呢，我想是胡锦涛慢慢的继续向渗透到这个上海帮里边，把他们彻底瓦解的一个症状。那个我想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在这个十七届二中全会上呢，当时这个就是江派的一些人物是吧，也联名就是要这个给这个习近平一个军委副主席的这么一个职务，但是呢这个遭到了胡锦涛的这个几句话就把他顶回去了，说那个习近平这个还需要再锻炼学习是吧，这个现在担子已经够重了是吧。这个那说明这个胡锦涛现在已经硬起来了，就是不像以前啊，有些那个当初在十六大的时候这个有一些他必须要接受是吧，有些东西，但现在他我觉得可能是觉得自己的营盘比较大了，比较硬了，所以说这个对江派的这些直接来的这些东西呢，是切切给顶回去了。
是，通过这些迹象来看呢，江派的势力的确是好像在日渐的衰微了，那胡派的也是地位也是越来越稳固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对中国的进一步的政治改革好像是充满了希望。那您觉着这次两会之后会有这方面的曙光出现吗？
我觉得从目前来看没有看出来一点这个政治改革的迹象。首先那个你像大布置它实际上实质它不会触动中共的这个根本的权力基础，它的底线就在于共产党仍然是要坐江山是吧，只不过是在一些行政部门的这个改革上是吧，改组重新把它调换一下，比方说这个大小这个大了一点把它缩小一些或者并一下是吧。那实际上这个从这个近几年来已经搞过近5次这样的这个 精简再膨胀，再精简再膨胀，
只是他们之间的这个利益集团的一种平衡，是吧？
对，就是觉得呢，就是第一个，我想这个不说明任何问题，它不冲到这个制度本身的，比方说它的这个公开化，也不触动到这个能够使这个公开的这种选举啊、竞争啊，是吧？整个的对权力的制衡、监督这些东西，所谓的民主政治这些东西都不涉及到，所以说这没有跟这个政改没有什么关系。第二呢，我想这个对人民群众的这个迫害到现在为止没有这个任何的减轻，就是它还在继续进行着。
特别对法轮功的这个问题，
对法轮功的镇压，是吧？到现在为止在还在这个它叫内紧外松这样的方式在加紧进行。
而且这一次的两会召开之前，对法轮功的这个
大
面积的这个
抓捕
是加重的，
收捕是实际上抓进去以后就是直接就劳教，是吧？这就是像这样的情况是还在发生。另外在上海地区实际上也是对这个访民进行大搜捕，在最近的报道就是连续报道，就是有很多检举了这个吴志明还有那个陈良宇的人，是吧？现在家里边受到这个监控，然后警察进去要抓人等等。那个在北京也是对上访的人员严加控制，甚至对上访村进行抓捕等等。所以说我想这个政改对人民群众来说呢，是整个是一个不可就是不能够实现的一个就是望梅止渴的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我记得有一年的胡锦涛来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到海外来，那法轮功学员呢在这个一个集会的上面呢，就是打出一个横幅，就是说神和人民给你的时间不多了，对吧？那对于当时的情况来看，那胡江之间的这种斗争啊，好像还很激烈呢。他就是这种权力呢，并不是很稳健的。那对于他来讲，今天的形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觉得他解体中共或者是抛弃中共的这种可能性有多大，或者他的顾虑在哪里？
这个胡锦涛来说，他本身他有解脱的这个办法，也有走出困境的办法，他中共是没有的，这个前提是很明确的。但是胡锦涛呢，现在这个他走出困局就是唯一的方法，就是解体中共，就是从这个中共当中脱离出来，这样的话才能解脱他自己跟江泽民就是到时候一同悲罪的这么一个下场。因为如果江泽民现在已经病重，如果他一死的话，那么所有的罪责就是你胡锦涛一个人承担，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当这个中国如果真正发生了这个变化，比方说老百姓受不了了，是吧？陈诚吴广出来了，整个共产党被推翻了，或者是局面发生一个大的变化的话，那胡锦涛的话你就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同时你要受到这个法律的严厉的审判，
这个机会就完全的放弃掉了。
所以说对胡锦涛来说，机会和时间是非常有限了。就是有一句话说，当时那个秦始皇的时候是这个亡秦者非虎也，这个但是今天来说，是如果说他能够明智的话，那就是亡将者这个是这个虎也，就是胡锦涛能够做这个事情，但是呢确实他的机会是很少。
好的，那么我们节目时间到了，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